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是放的这首歌吧，来自于喜马拉雅上的听友一零多英就说，猜你能不能唱一下这首歌啊，好想听啊。好吧，那今天开始就唱那么一段哈，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要要要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挺风和日丽的，因为下班没有事儿，这的确挺爽的。我进了被窝，早早的打开手机，心里琢磨着电台主播是多么美好啊。这一眨眼的功夫就打开喜马拉雅，要说俺们这嘎节目其实挺多的，可是想听好玩的那就难找啦。我是左翻右翻，刷来刷去还是段子来了，贼辣带劲儿。我这一听，哎呦我去，真是豁然开朗啊，这段子来了真叫人稀罕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就定格枕边风，段子来了我就听了下去。我这一听不要紧啊，差点没乐死，仔细一听这小段子还能这么说，我心说得亏哥们儿原来我还乐过，要不然还不被你笑成怀孕啊。我心说得亏哥们儿原来我还乐过，要不然还不被你笑成怀孕啊。本节目由马家沟博爱医院赞助播出，专治不孕不育，笑多了会怀孕哦。你说我联系了好久，终于说服了我们村村委会给我拉这个赞助。你听这声音像不像医院手术室？这里是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那刚才开始的时候呢，歌曲改编自大学生自习室。那今天节目呢，就顺着上一期节目的话题啊，上期说完了中学，然后这期我们说大学。上了一下人人，回忆了一下我的大学时光啊，虽然我上的不是什么重点大学，但是我庆幸我的青春没有荒废，我遇到了特别好的老师，特别可爱的同学。你呢？就是现在想一想啊，反正每次去我们学校艺术学院感觉就像是小时代，而我们计算机学院啊总感觉像乡村爱情故事。听友王涛说，矿大屌丝难路过啊。好吧，初中时太小，高中 TM 的有国考。好吧，我信了班长家长的话不谈恋爱，尼玛上了大学我想我可以谈恋爱了，可是你懂的，看这个数字7:1。对，跟我现在在张江软件园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其实啊，初中生呢谈恋爱啊就是很简单，一起回家。高中生谈恋爱嘛就一起吃饭。大学谈恋爱嘛就是一起睡觉了。结完婚之后你会发现谈恋爱就是一起回家吃饭睡觉。听友飞他说，曾经看到某大学宿舍楼挂着毕业口号，女生宿舍挂的是今日清纯少女明日成功女性，男生宿舍挂的居然也是今日清纯少女明日成功女性。这个也没什么你知道吗，有个学校不知道是哪个学校领导啊出了馊主意，说要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的彩虹这颜色来命名。于是往后的日子呢，经常可以听到校园广播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啊，青楼的女生们注意了，要点歌送给青楼的女生们。我最宅，亲，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宅在宿舍上网呢？反正我有，如果一天没课的话先睡到中午，然后起来叫个外卖，然后下午再上网，晚上当然又继续睡觉嘛。 网友到处转转评论节目说，好喜欢彩彩的声音，以后拍马屁的可以省略了哈，要不然让才来听我节目的朋友觉得这个主播真脸大呀。不过好像我的脸本身就大。他说记得那晚在学校呢，上不去网啊，宿舍的都上不去，然后我就跟10000打电话，客服妹妹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，我说我在武汉呢。他说先生能具体点吗？我说具体点儿，在床上。他就挂了电话。你这不算什么，未来就只能黑他就黑他，因为未来呢他们学院也都是男生很多，7:1。有一天呢他就给10086打电话，结果接通的是一个男的，未来一愣说，我都俩星期没跟女生说话了，我能挂了重打，能换个女客服接吗？记忆立刻来到了大学的开学典礼上，校长发表演讲，同学们，知识是大海，是大江，我们学习知识就像拿着一把小小的勺子在大海大江里舀水一样。突然的人群中传来一个失望的声音，完了，我妈给我带的是叉子呀，叉子。在我的大学开学典礼上面，大家都搬着小板凳在操场上坐好了，这个时候开学典礼还没开始嘛，大家就聊天儿。有一个男生啊就到处的说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我叫张爱文，我是八中的。哎同学，我叫张爱文，我来自于八中。我呢就心想，你从八中考过来你了不起啊，八中不就是个省重点中学吗，真是用不着在这嘚瑟，再重点中学还不考到我们这烂学校来了。后来才知道四川八中，八中是一个地名，八中市。反正我是陕西来的。开学之后呢有军训，军训的时候呢教官就教我们敬礼啊，练了很多次，教官就吼道，你们大学生啊真笨，是咋考进来的啊，连敬礼都不会。敬礼呢就是中指指着太阳穴。对了，哎，你们大学生知道哪个是中指不？于是我们集体向教官竖起了中指，哈哈哈，深藏功与名。大学毕业了，我现在总结一下大学里面最怕听到的三句话。第三名，自习室里面，同学，我有男朋友了，这道题你还问吗？第二名，寝室里，都快醒醒吧，辅导员去教室点名了。第一名，澡堂里面，学长，你的肥皂掉地上了。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啊，这个社团非常的活跃和开放，在里面什么话都敢说。有一天社团活动啊，一个女同学在讲台上演讲，骄傲地说，我平胸，我骄傲，我为国家省布料。说完了大伙儿都鼓掌啊，那欢呼啊。只有角落的一个人淡淡地回答道，坑爹啊，这年头谁都知道，明明是胸越大穿的越少。说完大家又鼓掌，我手掌都拍红了。我你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吗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老师讲到第八章，学霸呢看到第九章，而我在看序，直接导致我的考试不理想。这次大考呢，我们老师又找我们训话，说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啊，为什么有的同学考得很好，有的同学很差啊？全班都无语。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从角落默默地响起，因为监考老师不同。有道理啊。两个屌丝啊在考场考试，考试时间过半的时候，其中一个屌丝高喊，老师我24题看不清。五分钟之后，另一个屌丝高喊，老师我24题 C 选项看不清。真相了。上大学的时候呢， 如果不能逃课的课哈，也没意思的话就会睡觉，做梦梦到自己好像放了个响屁，突然醒了看看四周没什么反应啊，挺安静，都在听课啊，以为是做梦就继续睡了。下课了，旁边哥们说，你不知道啊，本来教室挺吵的，你放屁啊都安静了。土豪调调呢，他在人人网的上面发了一条状态，说在学校上 WIFE 真爽， WIFE 真爽。这个时候李孝清呢就告诫调调说，你看你英语又学不好吧，啊，无线上网呢应该是 WIFI 不是 WIFE。 调调说，哼，我们高帅富的境界你这种屌丝怎么会了解啊，好好上你的 WiFi 吧。英语要学好，我以为高中高考完了我就摆脱了，谁知道大学还有英语课，还要考试。有一天上英语课，我半梦半醒，老师就问我，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？我怎么知道，我只能猜了，西红柿是水果还是蔬菜，我觉得应该算是蔬菜吧，西红柿炒鸡蛋嘛，吃盘菜，蔬菜，老师蔬菜。老师终于忍不住说，我是让你翻译一下这句话。还有一次上英语课呢，老师正在讲以 My Day 为主题的英语作文，因为我跟同桌在下面玩真心话，老师发现我们在玩啊，就把我同桌叫起来回答问题，问 my day 是什么意思，我同桌答 my day 我日。喜马拉雅上的听友 RealNan19 他说，猜猜圣诞快乐，读了我的段子好开心啊，又想起来一个上学趣事，我什么时候读过你段子，我都是英语昵称我都封杀的。好，他分享他的趣事啊，初中英语期末考试，同桌跟我一个考场，他的英语很差，考试途中呢示意我给他答案，于是我各种手势笔画顺利传达，考完了出考场，他对我感恩戴德的说，哎呀我去，我这次阅读肯定没问题了，请你吃饭啊。他说，我一愣，对他说，阅读我告诉你的是听力呀。掐指一算，你命里缺我，这昵称真好。他说，猜猜也给你分享一个我的真事儿。上初三时几何课上，老师教我做那个圆心爱，后来老师教着教着就成了怎样做爱了。哎，可惜没有同学能听懂，你当时是多么不单纯呢。上语文课，老师的手机叮铃铃铃响了，去接电话，班上一男同学说，那一定是他情人给他打的。老师回来之后呢，就刚好对那个男同学说，你妈打电话说今天晚上不来接你了。活该。上课一个同学呢想去上厕所又不敢去，因为老师讲的内容呢比较重要，老师突然一停，说他有个课件忘了要去拿，就出门了。这个同学呢，就立刻冲进了厕所，诶，发现老师也在。这个段子也是跟尿急有关的，不过不是大学，是初中。说初中那会儿呢，班上一个同学上课特别的内急啊，举手呢说要上厕所，老师不让去。这大哥情急之下想偷偷用饮料瓶解决。各位，你们用饮料瓶解决的时候用的是娃哈哈还是营养快线呀？娃哈哈营养快线，这个破广告，那就脉动脉动一样的口儿比较粗。没想灌入过程声音是极其巨大，全班瞬间安静，一起倾听。这个男生觉得悲催至极，但是这不是高潮，高潮是更悲催的是他发现一瓶儿不够用，收尿收尿。 还有朋友说，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呢，一老师上课也不让上厕所，除非回来做20个蹲起。一天，一个哥们儿去上大号，回来呢只做了19个，准备回座位，老师发现说：“你才19个，还少一个。”结果那哥们儿飙出一句：“在厕所里还蹲了一个呢。”喜马拉雅段子来了的阿迪屌丝说：“哎，初中时说上课想去厕所，告诉老师，臭逼老师竟然来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：憋憋更健康，坚持坚持就是胜利。”现在是不是想说胜利你妹啊，我都憋坏了。这朋友叫扯什么什么蛋哈、啊。他说：“彩彩，我是一位大学生，这几天期末考试，今天考试呢，因为题好难的，可是小抄上面有答案，可是监考老师太严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只有灵机一动和监考老师说要去厕所，因为在出来的时候心里高兴着呢，一不小心就跑到了女厕所，当时一进厕所发现厕所配置不对，刚想转身出去，可是一个女生进来了。”好糗哟，反正我也走进过男厕所。这位叫做 SE71N， 他说：“才给你说个段子，有一次物理课，物理老师问，人有两只眼睛的好处是什么？正确的应该是扩大视野范围啊，可是班上一个奇葩脱口而出，瞎了一只，还有一只。”是啊，很有道理啊。我觉得大学不应该是一些小众的课程吗？比如说植物课。话说一位享誉国内的植物学教授和他的助教正在研究新品种植物，突然助教就问教授：“教授，如果在野外上实习课遇到不认识的植物要怎么办呀？”教授回答说：“啊，为了避免同学发问呢，所以我通常走在最前头，然后把不认识的植物通通踩死，踩死。”一天，生物老师呢，正在给同学们讲种群，他对同学们说：“种群是指可以自由交配并繁育的同种个体集群。那你们说我们教室的同学是不是一个种群呢？”同学们啊都很和谐的回答：“不是。”老师问：“为什么不是呢？”只听见后排一个阴暗的角落传来：“因为不能自由交配。”还是生物老师。生物老师呢，在上生物课的时候，为了让同学们记住睾丸的睾，睾字怎么写，便说：“男生只要记住充满血就幸福了。”想想也是啊，上面是个血，下面是幸福的幸。一个很二的同学生物考试提前交卷，刚好被生物老师看到，就问：“哎，考得怎么样啊？”这个同学说：“老师，可以说脏话吗？”老师说：“不能。”同学又说：“那可以用生物学的语言表达吗？”可以吧。老师，我恐怕要让您的母亲受惊了。突然想到了初中化学老师给我们讲的一段话，现在觉得还蛮好笑的。他这么说的，他说：“在发生火灾时呢，我们不应该慌乱，更不应该跳楼，我们应该躲到衣柜里面。”啊，在我们一片迷茫的眼光中，他继续说：“啊，在衣柜里呢，会烧得比较彻底，不然别人来救火，看到我们会害怕的。”害怕你妹啊，我这个好恐怖啊。ZAU 说地理课讲到日本，老师就开始扯了。突然他说：“日本是一个东西方文明并存的地方，就连起名也是， 比如说你看名字比较日化的有小泽玛利亚、龙泽罗拉，这些名字就很典型。然后班上瞬间安静了，气氛突然很诡异。不行，我们得恢复一下心情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则广告啊，不要走开，很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。哎，李哥，你儿子毕业有啥收获呀？
啥收获呀？就一张毕业证。张姐，你闺女呢？不是也刚毕业吗？
哎，我闺女比你儿子强多了，她毕业给我抱回一个外孙来。治疗不孕不育，请到马家沟博爱大学医院。本节目由马家沟博爱医院赞助播出。好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里是喜马拉雅段子来了，我是彩彩。说到今天的话题啊，是大学，大学离不开宿舍生活，对不对？宿舍里面嘛，当然充斥着各种味道了哈。比如说我们宿舍呢，一个同学买了一碗饺子，整个宿舍就弥漫了饺子的味道。终于我们宿舍一位舍友忍不住了啊，就说你就忍心让我们闻着味道啊，看着你一个人吃。结果这同学愣了片刻，说对不起，然后就把饺子端到阳台，把门关上继续吃。男生宿舍会有的味儿应该是脚臭吧。啊，这位老兄说，我所在的宿舍呢经常被盗，寝室一哥们儿脚啊巨臭，又习惯把鞋子放在窗台，风一吹整个寝室就变成了沼气池一般呐。前几天抓住了一个小偷，就是从我们宿舍窗台掉下去被发现的呀。两个室友呢在宿舍里面比谁的脚臭，其中一个说，我把鞋子脱了呢，这里人都跑光了。另外一个人冷笑，我的鞋子脱了呀，这里的人一个都跑不了，一个都跑不了。我们大学宿舍呢，每层楼啊都有一个洗衣机，投币的那种。有一次呢，我的一个同学去洗衣服，结果洗衣机呢就多吃了一个币。结果这二货小时候是玩街机打多了，就猛踹两脚，结果洗衣机坏了。宿管阿姨呢看监控录像找他让他赔，他说那是洗衣机先把币吃的。结果宿管阿姨呢就直接丢了个硬币给他，说好，钱我还你了，你把洗衣机赔了。我想到那个段子，某某某同学不起床，宿管阿姨就在门口小黑板写着某某同学躺在床上硬不起来。宿管阿姨也是很有才华的。说到赖床，哎，各位，你们收到没收到过学校官方形式给你们发的群发短信？就是说这几天呢，全国各高校评议小组要检查，你们一定要搞好宿舍卫生，而且一定要在6点半起床，起床呢就去教室或者图书馆，千万不要待在宿舍玩电脑。平时呢，如果在学校看到带红牌子的，一定要有礼貌。这几天呢，大家要好好配合啊。说一个我们室友的，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假设性的问题。有一天我就问他，那如果要是有人给你200万哈，让你吃一坨屎，你吃不？然后他说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话，他说那我要把那个人吃破产，吃破产。大家喜不喜欢晚上在宿舍聊天呢？大学男生宿舍晚上的一个聊天对话啊，他们说要评选出最讨厌的姓马的人，大家都说说看，有人说是马加爵，有人说马不芳，有人说马克思，结果最后马赛克以最高票当选。你们为什么要讨厌姓马的人？瞧不起我马家沟出来的是不是？不知道大门是朝哪开，花线拖拉。哎，我的电脑是不是有问题了？ 刚才看一部很出名的日本片的时候，看到一半，怎么男女主角的衣服都看不到了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好着急啊！大学就是一个让男生从菜鸟阶段一下子变成老鸟的一个过程啊。这个段子说月初呢有新的流量了，我让一个室友呢帮我在手机里面下载几部日本动作片，并委婉的提出要那种不穿衣服的、没有剧情的。室友呢邪恶的一笑，哎呦，看不出来你爱好挺独特的嘛。然后他得意洋洋的把手机交给了我，然后我打开一看，日本相扑比赛。我跟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遥想当年大学时期啊，青春萌动，血气方刚，宿舍一哥们儿在两性方面犹如无知少年，被耻笑了很多次之后决定恶补两性知识啊。于是呢他就让我帮他去图书馆借所有带性这个字儿的书籍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以放掉一个。最后呢我给他带回来一本无线电性能大全。还有一哥们儿呢单身很久了，一次去逛庙会，看到很多人都求签呢，结果那哥们儿来劲儿了，兴冲冲的跑去求姻缘啊。拿到签儿之后整个人石化了，因为签上写着什么，写着天公赐耳回春手。还是大学男生宿舍的事儿，晚上大家在卧谈讨论找女朋友得找多高为标准。宿舍有一个不高1.65米的哥们儿插话说，哎呦，我找女朋友就一个标准啊，那就是不能比咱高，要不然想亲个嘴还得加条凳子。正当我们大呼真理真理真理的时候，一个平时很少说话的哥们儿转头说，是呀，最好找个1.2米左右的，上火车还能办票。这不是高潮，最后我们的结果是找个巴掌大的还能装兜里，半票都省了，找一个放了气就瘪了的，连饭票都省了。回忆是谈情说，晚上我们寝室老大正在跟一个妞打电话，那妞在电话里问他，月亮下去了太阳怎么还不出来呀？老大不理解就问我们，结果我们宿舍老七呢沉思半天，过会儿说，我知道了，这妞儿想告诉你，我月经都走了，你怎么还不来？寝室沸腾了，好没节操，好没节操。九三狐狸说，今天约女朋友在图书馆见面，看到阳光明媚啊，便对女友说，你就像我的太阳，温暖着我。然后女友就一脸痴呆的说，啊，好小清新哦。然后我就脑残的说，嗯，太阳那货还有个名字就是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嗯。他说现在我在图书馆正在找我的女朋友。你太不懂得妹子的心理了。今天也要说说彩彩圣诞快乐。高中时呢班上有个男生外号叫查理，一天晚上可爱的女生想吃一种叫爽爽的食品，就对查理说，查理帮我去买爽爽。查理不爱跑道，就敷衍说等会儿的，女生有点急就在班里大喊，查理我要爽爽。查理说等会儿，女孩又大喊，不管啊，我就要爽爽。顿时全班男生哈哈大笑，班里女生一脸疑惑，哈哈，你们好坏呀。下一个段子哈，他说我一哥们儿某天逃课在宿舍睡觉啊，下铺的同学呢就带女朋友回来，嘿呦，因为夏天嘛都是有蚊帐的，宿舍挺安静，所以没有发现啊这个人在上铺，干柴烈火地动山摇，哥们儿被惊醒了，为了避免尴尬呢就不做声就熬啊，等这个事儿完了之后，这女的就跟她男朋友说，我要尿尿。这男的说，啊，不能去厕所，厕所被发现了，这个床底下有脸盆，随便拿一个尿吧。结果上铺的哥们儿顿时菊花一紧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蚊帐一撩，放下，那是我的盆儿。我们大学呢比较偏僻，旁边就很多村子啊，刚改造的村子，有同学呢就会在村子租这种廉价的房子。有一天天太热了，我一同学呢就拿着凉席在门口地上睡了一晚上，第二天醒来之后惊呆了呀，因为房东养的十几只老母鸡就蹲在他周围，还有几只在他身上。 另一个同学就回想起来感叹啊，哎，你不知道他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一晚上睡了十几只鸡。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个室友生病了，我跟另一个同学呢就架着他出去打车，可是打了半天都没有一个车愿意停啊。后来我们总算发现原因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架着他，我们两个人一个人穿黑色衣服，一个人穿白色衣服，而且我们俩都披头散发的，哪有司机敢停啊。大学的时候呢，跟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叫魔域世界。那一天呢，公会活动就是 YY 语音里一个哥们儿死活要走啊，问原因呢，他说他下午还有课。顿时 YY 里我们各种不屑啊，各种谩骂啊，哎呦你逃课又能怎样，我们都逃课哎。结果这货说不行啊，我是老师啊，瞬间安静。大二时，在电脑课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呢都会把明天准备用的笔呀、书啊、笔记本啊都放到书包里面。某一天晚上，宿舍一个舍友半夜起床尿尿，就把舍友电脑包里的笔记本换成了电磁炉。结果第二天计算机课高潮，大家可以自己想哈，在一般人的注目之下，这哥们儿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电磁炉。我们全班同学哈，尤其我们宿舍几个笑抽了一节课啊。
突然明白了，性相近习相远，如果两个人经常爱，两个人就会越来越好，如果经常一起学习，就会渐行渐远。
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还是要感谢一下大家在周二糗事百科节目下面的评论留言，祝我各种平安夜快乐啊！虽然你们的祝福不怎么奏效哈，但是依然感谢一下。病入膏肓，他就说了，哎，又是平安夜啊，感觉对于我来说呢，一年下来只有一个节日才是属于我的，那就是光棍节是属于我的，这真是欲哭无泪啊！彩彩大爱你。嗯，谢谢你爱我。我想说没有关系的，你看马上还有这么多节，比如元旦呐、春节呀、情人节呀，就是如果找女朋友你就会不停给她花钱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就算圣诞节没有人关心你，没有收到任何礼物，也千万不要伤心难过，因为接下来说了嘛，还有元旦、春节、情人节，反正慢慢你就习惯了。今天节目最后呢，要给大家送上的是我的好朋友李凯哥特别演唱的《睡在我上》，不对，应该是一起看 AV 的兄弟，一起捡肥皂的兄弟，一起听段子的兄弟，也希望大家喜欢。作词采采。
一起看 AV 的兄弟，穿着粗细衣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都写到段子里。当我捡肥皂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在不对我双手的纸巾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你的微信说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，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记忆，却再也不为那个事忧愁。一起听段子的兄弟，段子说满我们回忆，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，之后念了我们的对白。你说每当你打开电台音乐，每当你又听到枕边风，那些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准备的纸里。
这首歌曲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的旋律，包括今天的节目的一些内容，或许会让你回忆自己在大学时光的点点滴滴，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朋友，那些在一个宿舍的小伙伴们。虽然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，但是记得现在仍然要珍惜眼前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再会喽。
你的微信说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自由，却再也不为那个事忧愁。你问我几时能再去听听我们的段子，我们的过去。你评论留言的字依然清晰，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人能删去。一起看 AV 的兄弟，穿着粗细衣的女衣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如今都写在段子里。让我减肥皂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塞不对我床头的纸巾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，摇摇头说这太神秘。
小时候我立下了我远大的理想，长大了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经过我的努力奋斗，我的理想也实现了一半了，我长大了。
我跟你说，我联系了好久才说通我们村村委会会嘴瓢的，哎呦我的